包金的，都是包金的，连把金子固定在木头上的钉子都是纯金的，厉害吧？都是纯金的。但是荣耀不是这上面，那里面只是在显出上帝作为的什么完全，还有君王的荣耀。但是在这里他再次提醒说，我们眼前的这圣殿不是真的可以容下天上的天，住在天上天的神耶，今天只是神乐意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从十九节到二十一节，他就不断的去告诉你，唯求耶和华我们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，俯听人在啊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，愿你昼夜看顾这殿，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，求你好。然后你仆人和你名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，求你。所以就这样，求你，求你，求你。这里就要讲一件事情了，上帝到底乐不乐意听人的祷告？其实是乐意的，但人乐不乐意来到上帝面前祈求，常常是不愿意的。所以他在这里做了一个榜样，要甘心乐意，要愿意，要信任神的这份爱，他比宇宙都大，都愿意住在我们当中。我们真的愿意向他祈求吗？所以所罗门就先做了一个榜样，他就来到神的面前。能够在神的面前祈求，必须先做一件事情，叫做谦卑己心。谦卑己心，今天人不愿寻求神，都是骄傲，都是内心的骄傲问题，所以他不愿到神面前祈求。有在掉的时候都靠自己，直到怎样做不来了，所以就会这样爬到神的面前呜呼哀求之类的。所以你看所罗门的祷告就不一样，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就把这些都讲出来了，把人会遇到的情况都怎样事先就启示出来。所以他在这里做一个榜样，就是要人怎样，要愿意在神的面前来祷告祈求。今天比天还大的神都乐意与我们同在，他岂不垂听我们的祷告呢？但我们向他有信心吗？我们向他有爱心吗？我们向他有指望吗？常常是人的问题，不是神的问题，对吧？所以今天就讲出来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从二十二节读到二十五节。人若得罪邻舍，有人叫他起誓，他来到这殿，在你坛前起誓，求你从天上垂听，判断你的仆人，定二人有罪，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；定一人有理，照他的义赏赐他。你的名以色列若得罪你，败在仇敌面前，又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，在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，求你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，使他们归回向你赐给他们的和他们的列祖之地。好，先到这边。接下来他做的第二种祷告，人若得罪邻舍，好，这得罪邻舍就是怎样，有人叫他起誓。那这个启示，人如果凭着自己讲，不仅得罪人，也得罪谁？神。特别耶稣告诉我们，可不可以启示？你不可以指着天启示，你也不可以指着地子启示，因为怎样？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若再多说，就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。所以，人会任意启示，基本上是怎样？要欺负人啊。那在这里提醒人，即便人在神的面前指着圣殿起誓，上帝判不判断？必然判断。而且这个判断是什么？是照人的意思，还是照神的看见？全知全能神的看见，是照全知全能的神所看见的。二十三节，求你从天上垂听判断你仆人，定什么？二人有罪，然后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的头上，定一人有理，照他的义赏赐他。神是遍察全地的，所以所罗门讲出这些是要人怎样敬畏神。好，所以所罗门自己也做了一个很好榜样。你知道当他被见了这些事情的时候，神有没有问他说，我要祝福你什么？神有没有直接问他，你向我祈求吧，我要祝福你。结果所罗门求什么？求智慧。好，他求智慧的目的是什么？判断他的名，了解吗？因为有时候人自己都搞不清楚，有时候以眼睛所看到以为是真实真理， 但是只有神可以查遍这些事情，那管理者也要查遍，因为将是隐藏是什么？神的荣耀，将是查清是君王的荣耀。好，这在箴言里面有讲，将是隐藏，也就是说有时候神没有把所有事情都揭出来，目的是要怎样？人站在治理管理的位置，把这些事情都怎样查清楚。但是容不容易？如果我们只管理一个小组，那能够遇到的问题终究有限。如果你管理一个区，你遇到的问题就开始怎样复杂了。如果你管理一个国家，那就足以把你怎样全部都缠住，了解吗？你根本就不晓得怎么去判断，终究会出问题的。所以在这里要依靠的是谁？要依靠神而判断，要依靠神而判断。二十四节，你的名以色列若得罪你，败在仇敌的面前。有时候人得罪神，自己还搞不清楚状况，什么时候显出来？败在仇敌面前，然后这时候才知道自己错了。然后如果回心转意，承认你的名，好啊，在这殿向你祈求祷告，求你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你们以色列的罪，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。这事情有没有发生？都发生了哈，不要说很久，光讲之前的以利是不是任意而为？以为说有约柜出去温达达，有吗？很快就这样完了，连约柜都被掳去，被非利士人掳去。所以人可不可以任意而妄为，以为说我自己这样定义就果真如此？不是的，上帝是什么？公义的，他是遍察人的心。人如果自以为是，想要夹天子以号令诸侯，基本上是怎样？对神是做不到的。所以要秉公而行，要在公义在圣洁当中。好，所以他这里就告诉他的百姓，在祷告当中其实就把这些接出来，如果你们遇到这些事情，你要有什么病识感？你要病识感，要明白说什么？就像生命记二十八章所讲的，祝福跟咒诅有没有它的原因？有，你要去明白，你要在神的面前寻求。当遇到这些不好的事情，也不是彼此定罪或推卸责任，而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祷告，回转自己。回转自己，好，所以他就讲这件事情。好，二十六、二十七节，你的民因得罪你，你惩罚他们，使天闭塞不下雨。他们若在向此处祷告，承认你的名，离开他们的罪，求你在天上垂听，赦免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的罪，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，且降雨在你的地，就是你赐给他们啊，赐给你民为业之地。前面讲到说，你可以从人祸当中查验出自己的问题，跟神祷告才能出问题。天灾可不可以？天灾也是，当天闭塞不雨的时候，表示什么？有一些状况发生的。好，所以就是什么？你惩罚他们，使天闭塞不下雨。他们若向此处祷告，承认什么？你的名。所以天若闭塞不下雨，是因为人怎样？远离神。好，然后可能心还是什么啊？可能嘴巴还是尊敬神，但心却与神什么远离，所以这样灾祸就来了。这灾祸不是要灭掉人，这灾祸要叫人知道什么出问题了，赶快怎样回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最重要还是什么？跟神的关系。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是跟神的关系，承认你名，其实就承认跟神的关系，对吧？所以如果这个关系退后冷淡了，神就透过什么？即便你没有说去犯严重的罪，但是你的退后跟冷淡，天灾就来了，来告诉你赶快回转吧。所以前面有人祸，这里有天灾，但是就是怎样要人来到神的面前。好，那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，因为人远离神就会怎样出状况。这是我上次好像早早有讲过，那是基本逻辑。因为人被造本身不完全，一个不完全的人离开上帝，他所行面对环境所行的会不会完全？不可能完全。那不可能完全意思就是会犯罪。那神当然不是说因为我把你造的不完全你会犯罪，所以你需要我就救赎你，那就变成上帝自导自演，对吧？这样的逻辑是错的。因为上帝创造人，有没有人要自己独行？没有，是要与神同行。一个不完全的人，若与神同在， 他所做的决定都是上帝的启示。请问你，他会做错吗？不可能啊，一个不完全的人也不会在错误当中，对吧？那就是上帝创造人该有的样子。所以难怪会说我们所有的问题是出于哪里？离开神。一个人离开了神，就一定落在罪里面，这是必然的逻辑。因为不完全的定义完全是做不到的，做不到所行出来必然得罪神。所以回到什么最根本的，我们跟神的关系要怎样？要非常的紧密。好，所以要爱神，要爱人。好，神说我们要爱他，绝对不是因为上帝寂寞那是我们生命的需要，了解吗？如果我们没有活在这当中，恐怕我们就完蛋了。好，所以人可以爱神，基本上是上帝给人的特权，不要忘记了，是特权。 好，接下来我们从二十八节读到三十一节。
国中若有饥荒、瘟疫、旱风、美烂、蝗虫、马蚱，或有仇敌犯境、围困城邑，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，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异人，自觉灾祸甚苦，向这殿举手，无论祈求什么、祷告什么，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。你是知道人心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，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，遵行你的道。
好，接下来讲到说什么，如果发生饥荒、瘟疫、旱风、霉烂、蝗虫、马蚱，或仇敌犯境、围困城邑，无论遭遇什么灾祸或疾病，这里又再一次讲一次灾祸跟疾病。这些一旦发生的时候，各位，如果我们遭遇这些事情，我们心情通常是什么？非常不好的，对不对？情绪是很沮丧的。那人的问题在哪里？一旦情绪沮丧或在负面思维里 的时候，会不会有力气？就完全没力气了。所以有时候蛮好玩的，为什么上帝常常用羊来比喻是人？你们想过这一点？为什么不讲说你是我的草场上的牛你是我草场上的马，你是我圈中的什么鸡，或者是狗或猫？为什么偏偏讲羊？你们想过这件事情？我们想到羊都会想到什么？温柔可爱，毛茸茸的样子实在很可爱，是这样吗？你有没有看过羊吃垃圾塑胶袋？你有没有看过？你没有看过齁，我看过。其他动物会不会随便去吃塑胶袋？我跟你讲是不太会的。羊为什么会吃？因为羊笨，你了解吗？他很多事情他不会判断，他很多事情就是搞不清楚。你以为他毛茸的身体很可爱吗？里面长满了虫子，我跟你讲，他需要人管理他。那为什么要有牧人？因为他出去吃草的时候，他如果吃了一圈之后，他就待在那里，哇，没有草了。当有一只羊往前掉到悬崖里，后面的羊跟着也一起掉下去。好，你觉得羊如何？羊性有没有蛮像人性的？其实人也是社会性的动物，不叫动物，也是社会性的人。当我们看个别的时候没有这些问题，但你有没有看到人类的族群群体都常常发生这些事情？在意识形态里面的时候就彼此互咬互吞，大家也不知道对方是其实跟你一样是个人，是按照神形象的，是尊贵的，是柔美。有这种想法吗？没有，你只知道他说他是跟你敌对的，所以你就跟他杠起来，所以也就是这样中了仇敌的诡计。好，所以很容易上当的，所以特别需要什么？牧羊人。所以你就知道人的问题很多，所以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重点在于什么？二十九节，你的民以色列或众人或一人，自觉灾祸甚苦，向这殿举手，无论祈求什么、祷告什么，不要在消极负面里面。今天有谁可以求告？有上帝可以求告。上帝是你的什么牧人？他是牧养你的君王。所以不要在所有的忧伤当中一直泡下去，再泡下去你会越来越没有力气。你要怎样？ 起来来到神的面前，在神的面前举手祷告。如果我们没有养成这种习惯，常常就被这些环境所吞吃了。好，所以在这里所罗门就告诉以色列百姓，这些事情如果发生了，有没有可能发生？非常有可能。这些事情就是一再发生，一再发生的时候，你就要怎样记住二十九节，你的民以色列或众人或异人，即便是异人，自觉灾祸甚苦，向这殿举手，无论求什么祷告什么，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。只要人愿意代求，神啊，求你赦免，求你赦免。你是知道人心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，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，你都遍察所有人的心。所以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是要警惕劝勉人要回到神的面前。因为人若不做这件事情，当然就什么一个羊乱跑会怎样？被吞吃啊。羊如果乱跑很危险的，所以为什么羊要牧人？今天狗没有牧人会怎样？变坏。马没有牧人会怎样？变野。牛没有牧人会怎样？很快乐。羊没有牧人会死，会死，差别就在这里。好，所以我们没有神，我们会死哦。我们没有上帝，真的会死的哦，对不对？即便你可以在地上活得好像可以自己想干嘛就干嘛，很快乐，但是终究要去哪里？地狱，很惨的。好，所以要怎样来到神的面前？不要泡在所有的忧伤沮丧当中。然后知道神是按照人所行的待他们。好，然后三十一节，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的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，遵行你的道。只要敬畏跟遵行，会不会像以色列百姓这样子被上帝特别拣选？当然拣选是从神来，但是如果我们不遵行的话，也会失去这福分。但神拣选的我们，如果遵行敬畏他，敬畏他也遵行他的道，会不会蒙福？必然蒙福，因为申命记二十八章就是这么讲的。所以所罗门的祷告是从神的心意所祷告出来的，他不是只是今天当王太爽了就在那边高举自己，完全没有，他是根据神的心意，根据神的眼光，根据神的爱开始祷告的。你会发现他最特别就在这里，所有的祷告内容根据上帝的眼光，根据神的话语，就是他的真理，也根据什么？爱，人跟神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。好，好，接下来我们从三十二到三十三号，论到不属你名以色列的外邦人，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，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，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，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，敬畏你，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，又使他们知道建造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。他为外邦人祷告特不特别？特不特别？有多少以色列人为外邦人祷告？在这之前没有。所罗门为什么为外邦人祷告？因为那是上帝的心意，圣灵充满他，他将这启示讲出来了。就像约翰福音十章耶稣所讲的，我有别的羊圈，我要把他们领回来，与原来的羊圈归成一群，对吧？就是神的奥秘果然在基督来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揭开了。所以上帝虽然拣选了以色列百姓，但他没有厌弃世上其他的人，并没有。所以以色列百姓被拣选是要重新教导他们，借着律法恢复他们成为一个人该有的样式，来向全世人宣告这个盼望。但是他们有没有抓住这个焦点？没有。他们很多事情最后还是回到自私里面，难怪被上帝管教得很惨，了解吗？被上帝管教得很惨，因为他是老大，老大没做好，其他的兄弟姐妹会不会学好？不会学好啊，所以他就先被管教啊，管教之后来告诉人有没有指望，有没有盼望？有的，有的。犹太人的表现如何？犹太人表现如何？不要忘了他在埃及地是做奴隶的，一个世代的奴隶，他是不会有好的教育，他是不会有好的情绪，他是不会有好的什么家庭，因为都是在一个 极重的压力底下，这样的人神把他们带出来重新教育之后，他们整个国家今天所看到的荣耀是出于谁的手？神的手。所以是要向全世人宣告耶和华的名。所以犹太人常常没有在这上面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，以至于他们看外邦人为什么猪跟狗。神要他们有分别没错，但他们分别到这种程度，难怪彼得被上帝刁三次，说起来宰了吃。神所分别为分别的事情，你不能看为什么俗物。所以神不是只有拣选以色列百姓，神的目的要什么？万民蒙福，因以色列百姓蒙福。所以各位，如果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，我们仍然是看顾自己而已，会怎样？其实你要明白神的心意，神不愿意人沉沦，愿意人人都能够什么得救的。神的爱不是只有在我们的身上，在人还有一口气活在这地上的时候，都是他什么得救的日子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去宣告耶和华的名，宣告他的福音，宣告他的救恩。所以这里特别讲到说外邦人，这个是很特别的，他会为外邦人祷告祈求，基本上是上帝的启示在当中释放出来的。求你从33节，求你从天上的居所垂听，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。所以上帝听不听外邦人的祷告，借着所罗门所讲出来的其实是会的，使天下万民，但目的是什么？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。这个认识绝对不是知道你的名，这个认识就是跟神有真实的关系。因为这个认识亚达是非常的有密切的关系的认识，不是知道上帝的名，是跟上帝有什么好的关系，非常好的关系，亲密的关系。那在这个关系当中，因为认识神的伟大，当然就会什么敬畏神，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。又是有没有像你的名以色列？原来以色列名是什么？只是被拣选起来向万民万邦宣告福音的。好，那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。虽然今天这殿好像被毁了，但遗迹在不在？遗迹在不在？在，还在以色列。上面有一个金顶清真寺，是穆斯林想要怎样抢夺这个荣耀。所以圣殿毁掉之后在公元600年初的时候，他又盖了这个金顶清真寺，他想要取代圣殿的位置。后来一查考发现盖偏了，他并没有盖在至圣所的位置，在他的旁边。所以感谢赞美主，你知道主做事都很奇妙的哈，他们自以为是却还是盖偏的哈。OK， 但是这个遗迹在证明说这本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完全是真的。既然完全是真的，神到底在不在？在。但你到世界上去问他们，他们相不相信上帝在？搞不清楚啦，模模糊糊啦。只有他们想要上帝在的时候才会口称上帝在，他们不想要上帝在的时候就说上帝不在，就是这样偏行己路。好，34节到39节是第七段，他有七个面向的祷告，从14到17是第一种，18到21是第二种，22到25是第三种，26、27是第四种，28到31是第五种，32到33是第六种，最后一种34到39节，我们来读。你的名若奉你的差遣，无论往何处去，与仇敌征战，向你所选的城，与你为我名所建造的殿祷告，求你从天上垂听他们祷告祈求，使他们得胜。你的名若得罪你，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，你向他们发怒，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或远或近的地。他们落在掳刀之地，想起罪来，回心转意，恳求你说：我们有罪了，我们悖逆了，我们作恶了。他们落在掳刀之地，尽心尽性归服你，又向自己的地，就是向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，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。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们的祷告祈求，为他们伸冤，赦免他们的过犯。好，这里你就看到什么？被掳到外邦， 而且三十九节，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。哎，啊，不是有圣殿吗？今天怎么求天上的居所？其实这里已经在预告将来发生的事情了。好，所以当以色列百姓，因为知道嘛，人还是什么，还是罪的，充满罪恶，活在罪恶世界，会不会出问题？早晚啊，早晚出问题。然后出问题的时候，如果被掳到外邦的时候，他也这样事先都写下来，还是要向神来祷告。被掳到外邦，你可不可以回到圣殿面前？没有办法。但是你在哪里祷告，上帝向着这殿祷告，你只要转向大君王的宝座。好，那当然你不要只是骗解，好像穆斯林一样都要转向麦加礼拜。那你每天转向耶路撒冷城向他祷告也不是坏事，但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是向着神的宝座祷告。哎，我们怎么向着神宝座祷告？神以色列赞美为宝座嘛，你感谢赞美进入他的门，他的院，他的宝座在那里啊。当你对焦在他身上的时候，来到他面前祷告，他就在那里啊。是不是好消息？好消息。所以人不并不完全的，特别他解三十六节，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。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是怎样一个人。所以人都是怎样，好的不完全，坏的不彻底。坏的彻底，上帝就这样击杀了。好的不完全，需要上帝，需要被教导。所以你认识人吗？认识自己吗？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啊。所以我们看别人的罪，可不可以只是一直定罪他？也不行嘛，因为他跟我们一样，好的不完全，坏的不彻底。意思是说什么？有救了。有救，但谁可以救？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就是来救我们，不是吗？所谓的救就是改变我们这一个人嘛。所以我们要彼此宽厚，要宽容，要等候神做工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这里就讲到说这些事情，你的名若得罪你，三十七节，他们若在掳盗之地想起罪来，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。所以人若认罪悔改，然后呢，神就这样，他在神的面前祷告，神一样垂听。所以各位，神听不听罪人祷告？神听罪人祷告。但是是什么样的罪人祷告？如果我们执意在罪中，上帝会听吗？耶和华说我的耳朵并未发沉。好，那如果你们执意在罪中，上帝听不听祷告？上帝就不听祷告。但若回转呢？上帝就垂听。一回转，心意回转，上帝就垂听。接下来上帝就在我们身上做成他奇妙的工作。所以若在掳盗之地，我们就是想起这样。所以今天跟我们有没有关系？被掳盗，被掳盗之地，今天世界上人有没有被掳？有还是没有？有。他们其实是在罪恶权势的折磨之下，所以我们要告诉他们这些事情。所以如果回转心意向神祷告，神就什么？垂听。好，所以这是第七个面向，为选民也为所有的人。如果回转向神，神就这样垂听。所以要悔改自己。师姐，我的神啊，现在求你睁眼看，侧耳听此处所献的祷告。所以再一次向神祈求说，求神啊，求神你睁眼看，侧耳听。其实神是会睁眼看，侧耳听的。那这里此处所献的祷告是指所罗门都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。整章里面最重要的核心就是所罗门的祷告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祷告。谦卑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，谦卑的人就蒙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你会看到所罗门所做的一个榜样，以神为中心的祷告。四一节，耶和华神啊，求你起来，你有能力的约柜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。安息之所就是神的宝座面前，神的面前。耶和华神，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，愿你的圣名蒙福欢乐。好，所以特别讲到祭司，祭司的工作就是什么？在神跟人之间，站在破口上面为人代求的。特别要有这样的人，因为一个不认识神的人，他怎么跟神祷告？他连怎么祷告都不知道，他连自己的罪都搞不清楚。需要有谁？祭司。祭司要有神的心意，祭司要明白神的真理，祭司的代求 要知道人跟神当中最大的利益是什么，神的心意是如何。所以祭司要特别有什么知识跟敬畏，知识跟敬畏，对吧？他要认识神荣耀的知识，他要敬畏神。只是一味的为人求，不顾神的名，行吗？上帝会垂听吗？不会。那一味抢神的公义，却没有看到人的软弱，神觉得好吗？也不好，对吧？所以在真理跟恩典当中，就要怎样？祭司就要平衡。好，所以祭司特别要什么？知识跟敬畏。四十二节，耶和华神啊，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，要向要纪念你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。这里讲到祭司披上救恩，又讲到说你的受膏者，他其实已经要大家把眼目转向谁？真正的大祭司，施行救恩的那一位受膏者，弥赛亚。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你会发现所罗门的祷告特不特别？很特别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要在你面前再次把我们的心带到你神宝座面前。主要如果我们只是人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只是想着自己心里面所要的事情，没有想到你的心意，没有想到你的国度，主要我们的祷告就是一个不好的祷告。但我们今天读了这段经，我们知道所罗门今天之所以蒙你的喜悦，今天之所以被拣选在这个位置上，因为你赐给他智慧聪明，你赐给他谋略能力，你赐给他知识跟敬畏的灵，就是圣灵的充满。主啊，在圣灵充满底下，主啊，他的心意，主啊，就能将这些真理宣告出来。主，你帮助我们今天成为你的教会，成为你的仆人，成为你的祭司，在这地上成为你的教会。主啊，我们要起来与你一同治理管理掌管王权。主，我们要起来与你一起祷告来拯救灵魂。主，我们要与你一起起来来传扬福音的真理。主啊，这君王祭司先知的工作今天在教会当中仍然要被恢复，就在我们的身上。主，你帮助我们今天学习啊所罗门的榜样，不是只是为自己，乃是要为神你的国度和你的义。主啊，在这个当中，主啊，启示性，主啊，就会在当中，主啊，宣告出来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活在你的旨意当中，也知道说人跟神最重要的就是与你的关系，因为主啊，你是乐意与人同在的神。我们感谢你今天，主啊，你乐意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常常回到这个爱里面，常常回到这个关系里面，常常回到这个信心里面。神，你会帮助我们的，常常活在这个指望里面。谢谢耶稣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追求。